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富豪拿巴因着自己狂妄羞辱了大卫，大卫就带着400来号人拿着刀要到他们家来报仇，但这事儿被他的妻子雅比该挡住了，救了拿巴全家人的命。那好，大卫这次没杀他，饶了他，但10天之后耶和华却击打拿巴，拿巴就死了。这消息这么一传开，大卫听说拿巴死了，先是一愣，心想不会这么快，不能这么灵吧。后来又一想，哎，他怎么就不能这么快，干嘛就不能这么灵啊。所以大卫马上当着手底下人的面大声地说，其实这也是一个祷告，他知道天上的神也听得见。他说什么呢？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了拿巴的头上。您看看，拿巴死了那就是该死，那是神亲自为大卫伸冤，如果大卫自己伸冤的话，那就是大卫犯罪。所以此时大卫心里头不能不感谢上帝，不能不敬畏天上的真神耶和华呀。神就是一个听祷告而且行事的神，这就是活神。您别来一个老听祷告，听了以后什么都不做，那听没听有什么区别啊。感谢完神了，大卫心里头对这个神所派来救了他的雅比该也是感激万分呐。他觉得这女人太了不起了，不只是做事精明，人有见识，更主要的是有神耶和华的灵与雅比该同在呀。大卫从心里头能感悟到这一点，所以他觉得雅比该这女人她可是个宝，不能让她就这样守寡，因为这按着规矩，那说不定拿巴的弟弟还得娶她呢，凭什么这么好的女人啊，老得留在那拿巴他们家呀。所以大卫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耶和华神您派遣她过来救了我帮助了我，现在她也守寡了没丈夫了，那您就让他帮人帮到底吧，我太需要他了。所以这大卫心里头就爱上了雅比该，于是他就提笔给雅比该写了一封信，然后派人郑重其事的给他送过去了。您说这是什么信呢？什么信？求婚的信。您说什么？大卫向雅比该求婚？这可是刚刚从坟头上哭回来的寡妇，那丧气劲儿还没落呢，大卫就要娶她。没错，大卫就要娶她，而且他打发仆人去送信儿的时候还嘱咐那仆人呢，说这封信你一定要给我传到送到他手，他看不看的您还得把这口信儿也给我传到了，万一他要是个聪明漂亮又有见识的文盲的话，那我写那信就白写了。行嘞，这位得到大卫的命令之后撒腿就要上路啊。结果大卫说，先等等，你们九位别愣着，也跟他一起去。结果这前前后后10个人，就是当初大卫派去见拿巴的那10个，还是原班人马，但这次性质不一样了。他们到了拿巴家，二话不说就求见夫人雅比该啊。雅比该一听，什么，大卫又派人来了，急忙迎出去一见，嘿呦呵，1234567890条大汉在他们家厅堂里头一字排开啊，领头的手里托了一封信，见到他以后施礼，恭恭敬敬的就给呈上来了。还没等雅比该开封打开读那信呢，那送信的服务可真够周全的，100%的到家。怎么回事？人家把信给背出来了，那就是大卫让他所传的口信。这位传信的还一点隐私都不给那雅比该留，上前再行礼之后拱手就大声地说呀，
夫人，大卫打发我们前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说完之后一低头一抱拳，这位不动了。
他不动，那亚比该听了这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动了，站那儿愣了半天，随后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吓坏了。
可不是吗？有这么求婚的吗？这比当时拿巴求婚还直接。
亚比该坐在那儿发愣，他就想啊，没听错吧？要不再低头读读这封信？
嗨，错不了，错不了啊！凡是神耶和华所安排的事儿，这能错得了吗？
亚比该一想到这儿，马上就起来了。他在大卫的使者面前啪啪把俩袖子一甩，一提裙子咕咚一下跪在那儿了，然后俯伏于地行大礼，向他们说，
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
这送信的一听说，哎呦我的马夫人，这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我哪敢让您洗我这双丑脚啊。所以这位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啊，回队了。
亚比该趴地上一看，说又不让我洗，不洗拉倒。他蹭一下站起来了，话都没说，扭身进内室了，把这几位前来送信儿的干巴巴的给撂到这儿了。他们大眼瞪小眼的互相看了看，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大卫没交代说这信儿传到以后，他要是答应了怎么办？不答应又怎么办？大卫没说。所以这十位心里头就想啊，说这拿巴的老婆难道就比这拿巴强这么一点儿？我们当时替大卫给拿巴带信儿，向他问安之后说明来历，拿巴是把我们给臭损了一顿，让我们空手滚蛋了。那拿巴他老婆这寡妇听了我们给大卫带这口信儿之后，骂倒是没骂，损也没损，谦卑的跪在那儿说要给我们洗脚，
这不是也够损的吗？
我们是来为我们的头大卫求婚的，哪是让您给我们这些送信儿的仆人洗脚的呀？您要是说愿意给我们头大卫洗脚，这消息带回去我们还说得过去，媳妇儿没给您娶来，娶来个洗脚的。所以亚比该刚才的举动和回答，让这几位送信儿的实在摸不着头脑，不但把脚给缩回来了，也不知道该问什么了，只知道自己的脚不配被这位大美女来洗。那怎么着，咱哥几个收拾收拾回去，人家都回屋了，咱戳这儿还有什么下文呢？
结果这几位刚要抬腿出屋，只听得背后夫人叫了他们一声，大家回头一看，您猜怎么着？只见亚比该身上换了一件新衣服，手里头还挎了个小包裹，看样子这是要出门啊。去哪儿去？回娘家。
这几位还站那儿发愣呢，亚比该开口说话了，他叫上了自己的五个使女，让他们这就给自己备驴，然后跟着自己，让大卫送信儿的仆人们在前边带路。怎么着，这就要上路？去哪儿啊？去哪儿？
找大卫去啊，他不是要娶我吗？我这就嫁给他。
仆人们一听这话，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哪有这事儿？我们只是来送个信儿，哎，日子定好了，我们大卫会亲自来娶您。这，嗨呀，别说了，我这一寡妇，大卫看得上我，这已经是神耶和华赐给我天大的福气了。前边带路吧。
您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女人呢？说话办事干净利索，脆。一点不婆婆妈妈，扭扭捏捏，瞻前顾后，思东想西，对家里的金银财产、牛羊房子地管都不管，看都不看第二眼。一听说有人要娶她，骑上驴跟着就走了，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事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对别人来讲全都过分，但是对亚比该来说，
他心里头可是百分之百的知道这是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定的旨意，他就是要去服侍大卫这种神所拣选的人，他愿意把自己像一个奴隶一样完全无我的献给大卫，在他身边帮助他扶持他，一直到神在大卫这个人身上的旨意能够彻底的完成，彰显出神自己的荣耀。雅比该可不是个贱女人，她是有见识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乃是宝贝啊，宝贝必会落在珍惜宝贝的人手中。大卫识货，他才不管你是不是什么人的寡妇呢，他一眼就看出来这雅比该不寻常，所以他一知道雅比该的丈夫拿巴死了，他就知道耶和华已经把雅比该赐给了自己。也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大卫才有这样的把握和胆量派人前去求婚。明白人遇见明白人干出来的明白事儿，那就痛快，那就漂亮，根本不需要拖泥带水。也就是在大卫向雅比该求婚的那一天，雅比该就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做了大卫的妻，成婚了。这时候会有人问了，哎，大卫不是都结婚了吗？怎么又娶一个？没错，当时大卫是娶了扫罗王的小女儿米甲，因为米甲爱大卫，扫罗也想利用这个关系，让这个感情成为一个诱饵，陷害大卫。但大卫一直平安无事，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扫罗就改变方法了，不再利用以色列敌人的手杀害大卫了，改自己亲自杀了。他这一下决心一动手，大卫就非得逃不行了，不能再住在家里头给扫罗当倒插门的女婿了。而且在逃亡的时候，他的妻子米甲还帮助过大卫，从那一别之后，米甲伤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咱就不知道了，反正这当爹的扫罗一见着自己这女儿，气就不打一处来。在扫罗心里头，大卫那是死定了，所以他劝女儿哭也白哭，还不如改嫁，你在这空想大卫这种人啊，那是白浪费感情。所以他自己又为女儿做主，单向的宣布了离婚。那可不是嘛，哪儿找大卫回来给他摁手印啊，说离就离了，这是扫罗办事的一贯作风，出尔反尔不说，而且还什么事儿都不靠谱，一点都不顾女儿的感情，就把她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子。那您说这帕提他愿不愿意娶啊？可当爹的国王亲自说要把女儿嫁给他，他高不高兴都得接着呀。在逃亡中的大卫知道自己的妻子又嫁给了别人，是高兴是难过的也由不了自己了，甭说老婆了，家中父母兄弟们的性命都难保，所以他光着棍儿的过了好一阵子。后来身边才人多了，打了几次胜仗之后还小有势力，所以难免会有女人爱上大卫，因为他无论是人品能力长相都太出众了。他要不是一个过着艰苦日子的在逃犯，而且还有扫罗王天天带着兵索他命的话，想嫁给他当老婆的女人准得成千上万的排着队求他。一个成年的男人生活当中不能没有女人，否则这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事儿谁给他做呀？所以当米甲改嫁之后，大卫就又娶了耶斯列人雅西暖为妻。这女人到底怎么样，圣经上没有特别的描写，但您也不用多猜疑，品行绝对坏不了，情操一定也是非常高的。如果她没有见识，没有神在她里边的启示，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愿意在大卫最低潮的时候肯和大卫成家，作为他的妻子，在他的身后扶持他。 帮助他，爱他。所以我看这雅西暖啊，还真挺了不得。您要是承认他了不得的话，那更了不得的还在后头呢，这不是吗？拿巴死了，大卫又要娶雅比该，您说这事儿大卫怎么向雅西暖交代？他怎么能把这个在患难当中愿意当自己妻子的雅西暖摆平？其实这事儿啊还真不难。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上根本都没有提这将是一个困难。圣经记载这段事儿的时候，那是坦坦然然，明白了当，半句话就把事儿说清楚了，那就是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所以大卫的事儿好办，他就好办在遇见了两个都是这么明理，都是那么甘心情愿服侍他的女人。你想啊，要是过好日子的时候再娶一个老婆，那是跟第一个老婆分福；要是过苦日子的时候，过绝望日子的时候，有一个人还愿意嫁给这丈夫，那明摆着的就是来共苦的，来为前一个分忧解愁的。您说当时大卫所住的那山寨里头有几间屋，能有几个栅栏棚子让他们住？那群人里头发生的那点事儿谁都知道。大卫被拿巴羞辱之后带着人去拼命，雅西暖他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啊，心里头着不着急，难不难过，可他劝得住吗？有哪个女人愿意看见自己的男人提着刀出去拼命的？可他拦得住吗？他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在耶和华神面前为大卫祷告。结果那一天怎么着，大卫高高兴兴的带着好多的好东西回来了，一打听，呵，没杀人，那东西哪来的？你说大卫那天晚上睡得着觉吗？他能少在妻子雅西暖面前提这个有见识的女人雅比该吗？弄不好雅比该长雅比该短的讲了一宿呢。那么此时可就真是考验雅西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了。如果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就是想跟大卫过日子的，那她此时准得烦，没有老婆愿意听自己先生老唠叨别人的老婆好的，要有的话就是缺心眼儿。那那一天雅西暖听大卫讲了一宿，他可没烦呢。那您说他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他还真不是缺心眼儿，因为他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他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在耶和华面前谦卑的女人。他一听大卫讲雅比该这么能做事儿，这么会讲话，在神面前还这么会祷告，雅西暖那是从心里头佩服雅比该。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的那点厉害放到考虑之中，他想的就是大卫，他能看见大卫这么多年以来今天能如此之高兴，他就知道这雅比该不得了啊，这雅比该准比自己强多少倍，他兴许还想见雅比该跟他好好学学呢。当时大卫一发怒要带着人出去杀人，那雅西暖心里头就知道这事儿不对，可他连嘴都不敢张，他不敢去拦这大卫。结果这自己办不成或者说是不敢办的事儿，人家雅比该三句两句的在神面前把在气头上的大卫给点明白了，把大卫通向杀人犯罪的道路给拦住了。不但如此，人家还出手那么大方，给了咱这么多东西，这可是能救得了大卫手下所有人性命最基本的食物啊。所以这么一说，您自己都可以想象，当雅西暖听说拿巴死了，雅比该成寡妇了的时候，他的反应该是如何？绝对不是跺着脚说活该活该，罪有应得，弄不好是他给大卫出的主意呢，赶快去把他给娶回来，我看他就是神耶和华专门为你预备的，我在你这营中需要这么一好姐妹，
我要向他学习如何做一个好妻子，学习如何在神面前祷告，如何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之后又如何能够勇敢的、智慧的把神的旨意执行出来。我主大卫啊，你赶快去向他求婚吧，你不用问我同意不同意，要问的话我举双手赞成。
有些人听我这故事听到这儿觉得我有点离谱，可听众朋友们，你说我这故事不这么讲的话，那这位重感情的大卫他怎么在亚西暖面前开这口啊？所以这件事儿大卫能办得漂亮，绝对与亚西暖的开明分不开。同样咱返回来说亚比该，拿巴一死他成什么了？他成富婆了，家产田业牛羊仆人所有都应该是他的，他愿意怎么使唤怎么使唤，愿意怎么用怎么用，他凭什么一分钱都不拿，空着手就愿意嫁给这已婚的在逃犯大卫？这唯一的解释还是神，神让他看到了在天国在永恒当中，此时愿意帮助大卫，扶持大卫，让大卫牢牢的不偏左右的也行在耶和华神旨意当中的任务有多么重要。所以亚比该一听了大卫向他求婚之后，趴在地上就说，我根本不配，我不配给你洗脚，我给你仆人洗脚我都得求他们一下，您要是愿意娶我为妻，那简直就是抬举，给我机会能帮助您建立神在以色列民中所要兴起的国。我知道嫁给大卫不是享福，乃是冒险受苦，可能丧命，但是为了你大卫，神所拣选的人，我干什么都衷心的情愿。您说这要换个人那还不得热闹了，要多少彩礼先不说，准得吵着闹着的让现任妻子赶快滚蛋，否则一切全都免提。这么一比的话，谁都该举着大拇指说亚比该实在了不起啊。婚礼办得简单，规矩也不大，只要上帝耶和华高兴，他们就能够幸福，这家庭就蒙祝福。两位了不起的老婆，一个叫亚西暖，一个叫亚比该，这事儿还真巧，全都是亚什么，他们相见以后还真跟亲姐们似的，互相爱戴，互相尊重，不耍心眼，不彼此计较，二人同心协力帮助大卫，让大卫如虎添翼。每次这如此美满的故事讲到这儿，就会有人问了，哎，这一个男的同时娶两个老婆，他对吗？这不是犯法吗？没错，这事儿要是发生在现在的话，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里头，这都是犯法，可以被起诉为重婚罪。大卫要是想娶亚比该，就得先休了亚述暖，要是想留着这亚述暖，就不能再娶亚比该，那是你死我活，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事儿。那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法律是这么定的，这有罪没罪得看法律怎么定。那问题是，神把这段故事，把大卫这位他心中所最喜爱的人，放在了几千年前的犹太地以色列的民中。当时神的律法把奸淫定为死罪，但多娶几个老婆或者是纳妾不算为罪，只要你两厢情愿，丈夫娶得起，妻子嫁得舒服，那你们就回家好好的过日子去。但是谁要从这个婚约里头出了轨的话，那律法可定得真不客气，奸夫淫妇只要被人抓着，就要被众人用石头当场砸死。在这件事儿上，服不服由你，但定规矩的是神。今儿个咱们时间又到了，您要是想接着听大卫娶了这第二个老婆之后的故事的话，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了。